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军包围基辅强攻其余要地，侵乌七日阵亡，估计逾5000人。有加剧紧张形势，美推迟洲际弹道飞弹试射。美日澳日领袖视频会议，印度立场受瞩目。世界银行支援乌克兰暂停在俄罗斯白俄所有计划。铁链女案激起民愤，大陆民众声明退出中共。暴雨洪灾扑向悉尼，当局下令几十万名居民撤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3月2号夺下开战以来首座重要城镇黑松。纽约时报指出，黑松沦陷之后，乌克兰整个黑海沿岸全部落入俄军之手，世界其他地方过来的海运会被切断。俄军还包围另外一个重要的港市马勒波，如果马勒波沦陷，俄军和乌东亲俄民兵就能够对乌国东南部的乌军完成合围。美国智库华盛顿战争研究所最新的俄乌战况分析指出，俄军在2月27号到3月1号休整之后，二号恢复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西侧外围的攻击，不过并未能够攻占更多土地。俄军在基辅方面的作战很可能会将重点摆在包围，即一面从基辅西侧，另一面从基辅东北的切尔尼戈夫、苏米两个城过来，最终完成围城。过去48个钟头在基辅北面的俄军车辆很可能已经增援至基辅西北近郊展开攻势的俄军。不过华盛顿战争研究所判断，俄军跟着下来几日的优先要务最可能还是包围，而不是直接攻城。美国军方2号表示，鉴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紧张形势，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美方会推延弹道飞弹试射计划，以免加剧紧张的局势。柯比说，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延后原定今个礼拜举行的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以展现我们无意参与任何可能造成误解或者产生误会的行动。他说，我们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项决定，而是展现美国是负责任的核能大国。我们明白在这种紧张时刻这样做有多重要。美俄都应该将误判风险谨记在心，并采取行动降低这些风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总统几日前曾经下令核止阻吓部队警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号批普京挑衅的核言论极度不负责任。布林肯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边指出，这样做很危险，这个会增添误判的风险，必须要避免。日本、美国、印度、澳洲四方安全对话 Quad 领袖计划在星期四晚以线上方式举行会谈，主要就乌克兰的紧张形势交换意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举行线上峰会的时候，双方已经敲定在今年上半年在日本举行的 Quad 面对面领袖会谈，到时拜登亦将访问日本参加。日本媒体估计时间可能落在5月中下旬，但是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形势影响， Quad 的四国领袖将举行线上会谈，商讨因应的措施。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已经表明将令到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的粗暴行为付出最高代价。但是和俄罗斯维持传统友好关系的印度，则在联合国大会对俄谴责决议案当中弃权，落差相当明显。日美印澳四国能不能够采取一致步调，将会是焦点。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特使团访问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二号接见代表团的时候，建议给台湾加入四方安全对话的共同运作，维持区域的和平，并做出贡献。访问团团长穆伦回应说，会将这项提议带回美国华府进行讨论。中国每年三月例行的政治大戏两会即将开场之际，当局照例大力展开维稳行动。引起世界关注的江苏徐州丰县锁链女事件和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等热点事件，被列为重点维稳监控的敏感话题。中共正在投入大量警力为消除网上的杂音，大举删帖封号，警告网络大 V 禁声批评人士。连日来，由于联名上书质问丰县八孩女怒案，多间高校的几百名校友被约谈饮茶，引起反弹。与此同时，网民又曝光陕西榆林铁笼女的惨状，疑似女大学生被拐卖强奸，残害成精神病，进一步助升了拐江苏徐州女奴丑闻引爆的舆论潮和要求两会代表关注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问题的呼声。一个几月来，锁链女事件在网络上得到了上百亿次的关注流量。由于中共官方一直试图掩盖锁链女事件的真相，引发众怒，民众纷纷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等组织，谴责中共的恶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今日表示，已经将俄罗斯的长期发行人和高级无担保债务评级从 BAA3 下调至 B3， 理由是西方国家对俄国实施了严厉制裁。惠誉亦都将俄国信评下调至垃圾等级。穆迪表示，是不是进一步下调评级仍然在审查。在此之前，标准普尔上个礼拜将俄罗斯的长期外币信用评级从 BBB- 下调至 BB+， 并警告当更了解制裁对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之后，可能会再进一步调降。另外，世界银行二号宣布，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暂停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所有正在进行的计划。根据官网，世银在白俄罗斯有11项正在进行的计划，总计12亿美金。至于在俄罗斯，目前只有4项计划，斥资3亿7千万美金，大多数是与政策有关。世界银行一号宣布，准备为饱受战争摧残的乌克兰提供30亿美金援助计划，将包括至少3亿5千万美金的即时经费。国际货币基金亦准备对乌克兰提供紧急援助。澳洲悉尼落豪雨引发洪水，新南威尔士州当局在3号对几十万名居民发布新疏散令，并警告更加差的情况恐怕还在后边。澳洲东岸遭到强烈的天气系统袭击，这个系统过去一个礼拜以来从昆士兰州一路南移，多个城镇的交通全部中断，数以百计的房屋和农场被洪水淹没。这一波雨弹袭击一个礼拜以来已经夺走了13条人命。新南威尔士州目前命令20万人疏散，跟住落嚟可能还将撤离额外的30万人。新南威尔士州州长佩莱特说，州内很多地方的洪患会比去年来得严重，而去年灾情已经是60年来最严重的。悉尼部分郊区过去24个钟降下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表示，今日将会落更多的雨，部分地区甚至去到150毫米。 拥有500多万人口的悉尼，三月平均降雨量大概是140毫米。紧急服务团队目前为止已经在悉尼接获1400通电话，并且已经出动几十件洪水救援任务。获蔡英文赠婚，蓬佩奥话美国同台湾企喺一齐。美特使团离台，台外交部话台美高层谈安全合作。耶伦表示持续强化制裁，俄罗斯将成经济孤岛。39国指俄侵污涉暴行，国际刑事法庭展开调查。俄国连日爆发反战示威，几千人遭到逮捕。消息指美国准备对中共提出新的301条款调查。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被视为美国史上最有台的国务卿蓬佩奥协同夫人苏珊及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等一行12人，2号晚间已经搭机抵达台湾。3号上昼，蔡英文在总统府颁授美国第70届国务卿蓬佩奥特种大绶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为台美关系带来很多突破的卓越贡献，同时亦代表台湾人民向蓬佩奥表达最深的感谢。蓬佩奥在授勋之后致辞的时候表示，今日非常荣幸能够同蔡总统会面并接受这一份殊荣。他在美国的时候就一直关心着台湾人民。他强调领导者必须提供给人民自由、繁荣和稳定的生活。他很高兴蔡总统做到了。蓬佩奥谈到他任内解除对台交往限制与推动台美高层互访等措施的时候表示，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正确而且合适的决定。这个不单只是跨党派或者政治的，更是美国的承诺，同时亦都符合台美利益，有助于持续深化双边关系。中华民国外交部礼拜四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指派的跨党派资深代表团3月2号晚间结束访台行程。美国特使团同政府高层谈安全合作等议题成果丰富。由拜登指派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2号拜会总统蔡英文的时候说，今次代表团去台湾反映了美国对台湾强劲伙伴关系的跨党派支持，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亦符合全球利益。这个亦是为什么美国将继续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亦持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议题。穆伦表示，在乌俄形势底下，美国亦学到相当多的教训。他认为危机亦是转机，可以重新反思过去的做法。他强调台湾是一个民主灯塔，美国乐见台湾持续繁荣下去。而副总统赖清德提及的意见，代表团亦会带回华府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表示，美国正持续研究对俄制裁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进一步补充这些行动。耶伦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说，我们将继续研究制裁发挥的作用，是否存在漏洞，以及我们如何补足这些问题。现在俄罗斯越来越似一座经济孤岛。耶伦表示，目前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该国富有的精英成员的金融制裁正在产生重大影响，而卢布的崩跌就证明了这一点。当被问及后续是否可能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进行制裁的时候，他强调现在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补充说，美国目前并未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给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人不会承受惩罚性后果。耶伦表示，礼拜日、礼拜一实施的制裁，到目前为止已经限制了俄罗斯银行80%的资产，并令到俄罗斯央行大约一半的资产无法流通。 今个礼拜，英国和其他38个国家已经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的暴行正式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要求这个机构进行调查。根据国际刑事法庭的规则，成员国正式提告意味着检察官在开始调查之前不需要得到国际刑事法庭法官的批准，所以可以加快调查进程。英国外交大臣利斯特拉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普京的军事机器正不分青红皂白地以平民为目标撕毁整个乌克兰的城镇，迫切需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俄罗斯的野蛮行径，追究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是正当的。英国将同盟国紧密合作，确保正义得到伸张。而英国联合其他38国一起提交请求，亦成为了国际刑事法庭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英国同盟国的要求下，国际刑事法庭检察官卡里姆汉已经开始对乌克兰战争进行调查。他亦都在声明中表示，我已经通知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我们已经开始收集证据，并将即刻对情况进行调查。当世界各地都在举行反战集会呼吁和平的同时，俄罗斯本国民众亦都走上街头。俄国各大城市连续爆发大规模反战抗议集会，但是遭到当局的镇压。据 OVD Info 网站报道，仅在星期三，被称为俄罗斯北方之都的圣彼得堡，至少有176人在反战抗议集会中被捕。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俄罗斯有7000多名集会参加者被拘捕。自从普京下令俄罗斯军队入侵以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罗斯托夫等多个城市几乎每日都有民众聚集在红场、市中心广场等地举行抗议集会，他们高呼不要战争等口号，举着各种自制的标语牌，要求俄罗斯国防部即刻停止所谓的维和行动。俄罗斯媒体报道说，最严厉的拘捕行动就发生在普京的乡下圣彼得堡。有民众表示，他们不愿意为了生活在俄国而感到内疚，所以要让世界知道俄国人民反战的声音。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提出中共的工业补贴问题，并寻求保护美国的新技术优势，强化美国对华经济政策。报道引述熟悉政策讨论人士的消息说，美国未来几个月推出新的调查，将包括利用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共政府给予特定战略部门的行业补贴。半导体、人工智能、5G 和电动汽车是北京确定的寻求全球领导地位的领域，而301条款是强有力的贸易工具，允许美国官员在确定贸易伙伴的某些做法违反贸易法的情况下采取惩罚性行动。知情人士表示，白宫正在考虑加强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审查，对敏感技术进行更加严格的出口控制，并同欧洲与亚洲的盟友以及伙伴在补贴等其他问题上进行全面合作。
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红潮新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礼拜，推进速度缓慢，后勤补给亦都出现问题。有专家总结历史数据指出，俄军将会陷入危机。CNN 3月2号援引美国国防官员指出，美方估计俄罗斯已经将 82% 的边境兵力投入乌克兰。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军动向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在基辅北方的俄军车队并没有明显地向基辅移动。CNN 在另外一篇报道入面援引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学者宗师 Seth Jones 指出，若果俄军以当前规模没办法快速攻占乌克兰，变成持久战，俄军将会过度扩张，陷入危险境地。宗师表示，假设在4400万人口的乌克兰境内 有15万名俄罗斯士兵，咁兵力比例就是3到4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同历史上取得胜利的兵力比例差距好大。例如在1945年盟军占领德国的兵力比例是 89.3 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1995年北约部队在波斯尼亚为 17.5 名士兵。2000年在科索沃为 19.3 名士兵。2000年驻东帝汶国际部队是 9.8 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分析师数学家昆里文 James Quinlevin 曾经分析指出，成功占领的基准兵力比例大约为20名士兵对应1000名平民。宗师强调，在乌克兰的俄军人数甚至基本不足以长期占据任何主要城市，因为大量的军警对于建立基本的法律和秩序至关重要。历史学者张天亮教授亦都曾经指出，如果俄罗斯真是完全占领了基辅，他亦都可能会遇到民众打冷枪之类的抵抗。他引述基辅国立大学一位教授的话，在这里周围有很多很多愤怒的民众，他们相信如果俄罗斯占领了这个国家，就会遇到另外一种抵抗。非常明显，根据官方的数据，我们已经消灭了对方2800名士兵了。爱沙尼亚前国防部长吕霍特拉斯在推文里面写道，只要乌克兰人坚持10日，就可能迫使莫斯科进入谈判以结束冲突，因为他们没有钱、没有武器、没有资源。不过视频人文超就没那么乐观，他认为除非俄罗斯国内发生政治动荡，普京失控，否则战争还会僵持一段时间，就算不会有一两年那么耐，持续几个月的心理准备还是要有的。在俄乌战事背景之下，美国越来越多的国会议员担忧北京可能仿效莫斯科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对此，多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提出最新法案震慑北京。据美国之音报道，3月2号佛罗里达州的史葛 Rick Scott、 北达科他州的克莱密 Kevin Cramer 以及路易士安那州的金乃迪 John Kennedy 三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共同推出以金融制裁威胁共产中国入侵台湾法 Deterring Communist Chinese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Through Financial Sanctions Act。 法案内容指出，如果北京入侵或者封锁台湾，或者企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的治理现状，美国将会对中共政府进行严重的金融制裁。具体措施包括禁止财产交易、吊销同武力侵台有关的中国人的赴美签证，并且限制入境，禁止同中共金融机构之间的任何信贷转移或者付款，禁止投资被制裁对象的股权或者债务，以及禁止同中共军方企业、软件公司、金融信息系统同数字货币有任何金融往来。法案要求拜登总统在中共采取军事行动30日之后实施上述制裁。身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史葛参议员在一份书面声明里面表示，这一份法案同他去年2月份所提出的防止台湾遭侵略法 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 相辅相成，互为补充。防止台湾遭侵略法将授权总统在台湾受到中共侵略的时候采取军事行动。史葛表示，当北京静静地看着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和攻击的时候，美国必须坚定地支持我们的民主伙伴，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的决心，谴责和惩罚那些攻击我们伙伴的暴君。除了史葛提出的法案之外，密苏里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 George Hawley 还提出了台湾防卫法 Taiwan Defense Act， 目的是要求美国维持足够军事能力，以阻止中共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行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有一个礼拜， 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且通过共享情报、提供军事物资等等方式援助乌克兰，但是始终拒绝出兵。研究国际战略的台湾学者郭玉仁认为，美国这样做有三大原因。最主要是美国当前战略重心放在亚太地区，若果出兵乌克兰，将会令到军力重回欧洲，恐怕会导致中共做大，咁倒霉的就是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地区研究所教授郭玉仁3月2号在台湾国策院的研讨会上面做出上述的分析。郭玉仁仲提到另外两个美国拒绝出兵乌克兰的原因。他说，首先，如果美俄两国在乌克兰展开传统战争，好有可能分不出胜负，令美国陷入泥沼。其次，战争可能升级为核大战。目前美俄两国的核弹头合计超过8000枚，足以将全世界打翻石器时代超过3次。而且普京在苏联克格勃服务期间，曾经写过一份战术核武器报告，认为在对外作战不利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使用核战术武器，这个为目前的乌克兰战事增加了另外一个变数。郭玉仁说，普京在报告里面作出的判断是，如果俄罗斯先用战术核武，是阻吓欧洲和美国使用战术核武来做对抗。因为如果北约或者美国用战术核武反击，俄罗斯的下一步就是战略性核武，那就是世界末日了。郭玉仁认为，乌克兰好似一支放在汽油桶上面的火柴，美国一定要令这支火柴截断，才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然后避免中国趁机阻大。他总结说，对美国而言，乌克兰没那么重要，但是敏感性太高，所以美国不会主动升级乌克兰局势，也都不会卷入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每个礼拜更新的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的全球动态，截至2月28号，美国在欧洲只有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就是杜鲁门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但是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布置了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加上一个两栖突击舰打击群。中共在俄乌战争入面扮演的角色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与此同时，北京越来越展示强硬的外交立场，并且公开表示支持莫斯科。习近平在3月1号循例到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释训，话在总结中共的所谓外交经验的时候，他强调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个被认为标志着未来中共的外交路线仍然趋向强硬。在第二日，央视在相关报道入面专门采访了王毅的大管家，中共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孙长华。孙长华紧跟着习近平的步调，宣称面对来自外部的围堵、打压、压制，外交系统就是要坚决斗争，绝不退松。俄乌战争引发世界政治格局变化，西方更加关注中共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在这个背景下面，北京上述的表态会激化民主社会和中共的对立。同样在3月2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回答日本记者提问的时候宣布，中方不会跟进西方国家因为乌克兰问题制裁俄罗斯的举措，中俄将会继续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有观点认为，这个可能意味着中共会向俄罗斯提出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取代 SWIFT 系统。但是 CIPS 不能够完全独立于美国主导的 SWIFT 系统，而且未来中国银行将会面对更加严格的审查，并且必须解决区分受制裁的交易和非受制裁的交易的难题。这个时候正值拜登政府考虑要令中共为中俄合作付出代价。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警告，说 如果北京企图暗中帮助莫斯科，咁针对俄罗斯实施嘅惩罚性经济措施，尤其系对某啲技术嘅出口管制，可能会对中国造成打击。就喺3月2号，白宫宣布将俄罗斯嘅另一个盟友白罗斯列入制裁范围。未来美国会唔会针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实施制裁，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本来同意识形态无关，但是中共同国际的对抗是以意识形态的对抗为核心。也都正因为是这样，美国才将中共而不是俄罗斯定位为国家威胁。现在由于习近平同俄罗斯签署联合声明，外界开始将中俄视为一个邪恶同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意味着普京正在度被中共拖落水。中国爆出的铁链女、铁笼女带来的影响还未平息，近日又再度发现令人震惊的地洞女。根据近日网络热传的短片介绍，一名40岁左右的女子黄晓翠被关在不到2平方米的地洞入面。短片入面说，她在这里吃饭、睡觉、大小二便6年都没出过来。记者睇到地洞入面只有一张冷毡俾黄晓翠遮身，其他乜嘢都冇。村民话喺平时黄晓翠连毡都唔用，就系、赤身裸体咁喺地洞入面。据此前大陆媒体三秦都市报介绍，地洞女事件发生喺山西临县，买卖并且关押佢嘅人叫郭润晓。据报道，地洞深度大概为 1.5 米，长 2.3 米，宽1米左右。入面的被铺潮湿发毛，洞口的直径只有50厘米，上面还压着木棍。由于地洞狭窄低矮，黄晓翠只能够半踎住或者爬行。郭润晓亦都承认，这个地洞原来是堆放柴草和养猪的。后来是因为黄晓翠病得很紧要，就强行将佢塞咗入洞入面。当时黄晓翠已经有咗身孕，喺佢临盆之前，郭润晓每一晚都守喺洞口。直到黄晓翠生咗女儿之后，郭润晓捐入地洞抱走咗个女，冇对黄晓翠做任何嘅护理。据报道，当地镇政府同派出所几年前就知道地洞女嘅事。当地派出所亦都承认知情，但係就一直都冇施救。近期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的事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3月2号，中共公安部刑侦局透过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从3月1号起到12月31号开展打击相关犯罪专项行动。中国妇权组织创办人张青表示，专项行动经常都在这里做，但是都是一阵风，然后犯罪依然，整个体制是这样的，所以话佢冇后续跟进嘅。有网友建议将国际三八妇女节改成中国妇女铁链节。亦都有网友提议将节日嘅节改成国语同音嘅劫难嘅劫。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日印澳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谈判结束，俄军深化乌南攻势。华尔街日报说，北京不会放弃武统台湾。蔡英文受蓬佩奥台湾最高荣誉特总大授警星勋章，激怒北京。单日确诊连创新高，144人死亡，港府仍推全民强检，政府专家唱反调。 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3月3号同澳洲、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举行四国首脑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争局势以及局势对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影响。随着俄乌战争局势发展，大家越来越关注中共是否会入侵台湾。在俄乌开战期间，中共军机频繁绕台，仲派军舰在台海航行。目前台湾已提高警戒级别，警惕中共利用西方应对俄乌战争之际采取入侵行动。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今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召开会议，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其中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各国不受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他们重申致力于将四方安全对话作为促进区域稳定和繁荣的机制。声明说，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正在发生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并估计它更广泛的影响。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机制，咁令到四方安全对话能够应对印太地区未来嘅人道主义挑战，并喺佢哋各自处理同埋应对乌克兰危机时提供一个沟通渠道。为咗继续追求一个自由同埋开放嘅印度太平洋，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同意喺未来几个月内亲自到东京会面。呢个系美澳印日四国喺2月4号中国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美国将四国机制以及美国和印度关系的发展视为压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努力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印度和俄罗斯是有长期的密切关系，因此在这一次俄乌军事冲突中，新德里的立场相当微妙，他一直在小心谨慎地踩钢线。美国认为四方集团特别是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反击中共至关重要。在四方集团国家中，只有印度未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是印度军方主要武器供应商。在星期四的四方集团会议上，美国、日本和澳洲都呼吁印度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二个星期，星期四两国代表进行了第二轮谈判，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为平民撤离设立安全走廊，并且在这些地区遵守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会谈。与此同时，俄军对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马里乌波尔的攻势并没有减弱，而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俄军继续深化乌克兰南部的攻势，尽管俄军猛烈炮轰，乌军仍控制着首都基辅，但东南部一个关键城市遭到26小时连续炮击后，星期四情况危急。北约官员说，俄军改变对乌克兰城市进行更直接的攻击。英国情报评估显示，俄军长达数英里的车队已经驶入距离基辅20英里范围内，但车队几日来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3月3号在推特上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要求他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但是普京拒绝。他说他将继续对话努力，通过保持对话来避免人类悲剧非常关键，我将继续我的努力和接触，我们必须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星期四标志着俄军对乌克兰进攻正式进入第二个星期。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星期四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警告说，由于乌军和民众的激烈抵抗，俄罗斯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正在逐渐消失。但他同时亦表示，在俄罗斯无情的轰炸下，乌克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最恶劣的情况可能就会出现在眼前。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华尔街日报指出，同乌克兰相比，台湾有自己的优势， 亦即中共，将需要横跨一条145公里阔的海峡进行水陆两栖攻击。在由水雷和沿海导弹阵地防守的人口稠密地区登陆。相比之下，大部分俄罗斯士兵入侵乌克兰只需要跨过平坦道路上的边界线。但是中共和俄罗斯相比亦有优势，就是中共军队更庞大，装备更好，还有全球最大的海军，它的军事预算是俄罗斯的三倍多，约为台湾预算的13倍。华尔街日报指出，乌克兰顽强抵抗俄罗斯入侵，为中共武力攻台提供启示。乌克兰战争的教训似乎对中共领导人具有警示意义，可能会降低他们攻台湾的可能性。但分析人士表示，即使看到俄罗斯面临的难题，北京亦不可能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的选项。史丹福大学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梅慧琳 Oriana Maslow 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失策不太可能改变中共的考量。他认为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是磨练自己的实力，特别是两栖作战能力，并确保信心十足。这样一旦中共确定做好准备，就会立刻行动。至于台湾一旦发生战争，美方会怎样回应，俄罗斯的经历亦表明，中共到时亦会迅速面临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全球协同采取的经济报复。台湾可能亦会得到军事援助，好像盟国正在向乌克兰输送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美国军队亦可能直接干预。华尔街日报指出，虽然美国政府有意对此含糊其辞，但很多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会直接干预战事，支援台湾作战，而拜登已表示不会出兵乌克兰。报道指出，美国可以在台湾战争后方得到日本等国家军队的帮助。美国设在日本南部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只有几百英里，加上驻扎在东京附近的美国第七舰队，这些军事部署可以令到美国在选择保护台湾时进行快速干预。中共说武力统一台湾仍然是一个选项，但同已经在2014年夺取乌克兰部分地区的普京有明显不同的，就是中共还未有占据台湾的领土，亦没有关于入侵计划的明确暗示。3月3日星期四，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授予前来访问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总统级荣誉，以表彰他对促进美台关系的贡献。蔡英文在台北总统府会见了蓬佩奥，并向他颁发了台湾最高荣誉特种大绶警星勋章，以感谢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他说，感谢你对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加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的承诺，这个荣誉象征着台湾感谢你对我们伙伴关系的贡献。他说，这位美国第70任国务卿为促进台美双边关系实现了多项突破。他说，好像蓬佩奥国务卿这样的好朋友来访，证明了强大的台美友谊。蓬佩奥带着印有美国和中华民国国旗的面罩表示，他认为自己在任时努力实现和台湾关系正常化的成就感到自豪，包括派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他指出，需要强调要求自由绝非是一种挑衅，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沉默，这样那些渴望破坏自由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人就会将这些这样的情况视为是他们的机会。蓬佩奥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在中共问题上态度最强硬的成员之一。这个星期三他飞抵台北访问，正值美中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关系升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不断受到中共军事恐吓的台湾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中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必要时将不惜动用武力收复台湾。对于蓬佩奥和蔡英文会面，中共外交部在星期四回应说，蓬佩奥有关的行径是无耻的，亦必然是徒劳的。2021年1月，自从拜登总统上任后，中共对蓬佩奥和其他27名川普时代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紧跟随大陆清零政策，计划在本月 进行全民强检，但迟迟未落实时间和细节，连日来引发港人恐慌抢购潮。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星期四强调，目前疫情居高不下，全民强检已错过最佳时机。香港星期四新增56827宗中共病毒确诊，再创单日确诊新高，除两宗外地输入，其余都是本地感染。至今第五波疫情已经累计超过337000个个案。另外过去一日又多144名患者不治，亦创单日新高，当中134人是65岁或以上，死者当中124人没有接种疫苗。至于全民检测，港府声称有多方面需要考虑，至今未公布细节。在疫情记者会上被追问全民检测安排时，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解释，很多细节需要从长计议，可能要考虑对市民流动的限制，这个一定要从长计议，想清楚幅度和怎样操作。一个大型的行动，政府要小心思量才可以推出。当然明白市民对大型计划好想知道详情，怎样准备，政府是理解的。徐德义又说，当计划细节敲定后，会郑重向港人宣布，令到港人有足够时间准备。他强调，供港活鲜食品和日常物品一定会充足，港人无需囤积及抢购。同日下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西环新万福护理院视察，了解长者接种率低的原因和当中的困难。被问到全民强检，他认为香港已错过全民强检的时机，要等待疫情回落至数百宗才进行全民强检，效果会更好。他说，污水检测、全民检测最有用的不是有几万个个案的时候，最有效是几十个个案的时候，找出所有的隐性传播者，将他们隔离。但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所以要想清楚，为新冠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设施是否足够。当你要禁足的时候，怎样支援独居人士复诊和攞药等都要解决的物流支援。袁国勇说，如果每日中共病毒确诊个案都超过50000宗，隔离措施又不够，进行全民检测的帮助不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重镇沦陷，专家说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前奏。乌克兰83万人出逃，国际法庭7号开审。普京失盟友，匈牙利总理撑欧盟制裁俄罗斯。前苏联国家或者成为俄罗斯下一个目标，摩尔多瓦准备自卫。获得蔡英文赠勋章，蓬佩奥表示美国和台湾站在一起。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战争已经进入第八日，乌克兰南部重镇 Kherson 赫尔松确认落入俄军手中，这个是俄军入侵以后夺取的第一个城市。赫尔松市长柯里埃夫3月2号对外表示，赫尔松市内已经不见乌克兰军队的踪影，市民现在必须执行来到本市的武装人员所落的命令。对于乌克兰首座大城遭到俄罗斯军队的攻陷，有专家分析，赫尔松市战略地位重要，俄军集中火力攻下这个城市并不意外。乌克兰另一座黑海沿岸的港口城市 Mariupol 马立波的市长证实，市内遭到俄军的持续攻击，甚至连救援都出现困难，几乎形势紧张。庞大的俄军中队从西北方向基辅缓慢推进，但英国国防部3号最新的情报指出，由于乌方顽强抵抗，加上机械故障、道路堵塞等因素，俄军攻打基辅的主力部队在过去3日内几乎没有进展，仍然距离基辅市中心大概30公里之外。 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卡基夫、哈尔科夫仍然处在俄军的猛烈攻势之下。过去24小时已经有34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0名儿童。俄罗斯2号首度公布侵乌伤亡人数，有498人阵亡，1597人受伤。而 CNN 等美国主流媒体就表示，西方情报圈估计俄军阵亡累计达到5800人，同俄方报告的伤亡数字形成鲜明对比。乌克兰方面就有援军到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第一批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军1.6万人已经抵达，开始保卫乌克兰。目前乌俄两国已经确认将于当地时间3号展开新一轮谈判。俄罗斯代表团团长、总统助理梅金斯基2号说，俄国代表团已经抵达位于白罗斯的谈判地点别洛维日森林，俄方代表团成员不变。今次双方将讨论停火和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等问题。乌克兰代表团3号抵达谈判地点。长期观察俄乌关系的台湾专家郑钦毛分析俄军行动，认为跟住落嚟俄军可能沿住第涅伯河北上，攻占沿线重要城市，如第三大城市第涅伯罗，再北上对基辅进行合围。因为控制赫尔松就可以切断西方透过黑海、第涅伯河对乌克兰进行军事补给，所以俄罗斯占领赫尔松有可能是俄军即将发动大规模攻击的前奏。乌俄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海外时评人士秦鹏认为，俄罗斯抛弃共产主义之后，曾经3次要求加入北约都被拒绝。西方除了川普想联俄抗共之外，一直延续基辛格的联中抗俄策略，这个令到事情变得复杂化。普京打乌克兰有报复拜登的意思，只不过是他太冲动，玩得太大。如果他只是将事实上在2014年就分裂的东乌克兰公开合法化，亦都不至于搞到这么大件事，但是他全面入侵乌克兰，这个就过分了。亦都有评论认为，美国和欧盟后来将俄罗斯列为头号敌人，而不是中共，特别在乌俄战争尚未爆发之前，对俄罗斯紧紧相逼，最后成功地将俄罗斯完全推到了中共的一边。乌克兰救援机构国家紧急服务在3月2号在脸书发布信息，指俄罗斯入侵已经造成超过2000名乌克兰平民丧生，摧毁了数百交通基础设施、住宅楼、医院和幼儿园。这个部门在执行救援任务的时候，已经有10名救援人员死亡，13人受伤。另外，联合国3月2号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3.6万名乌克兰人出逃。联合国难民署说，有超过66万乌克兰人逃到海外，估计有100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联合国预估未来数月可能有高达400万难民需要协助。乌克兰境内还有大约1200万人等待救援。有短片显示，在基辅火车站，现在逃离基辅的车票一票难求，一个座位上面坐4到5个人。乌克兰人一周之内失去了家园，成为了难民。亦都有人说，在乌克兰逃离的多数是妇孺，男士就留下来参军。国际法庭3月1号表示，将于本月7号或者8号就乌克兰的指控俄罗斯入侵是种族灭绝行为举行听审。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表示，华府希望国际法院在听审中对乌克兰提出的要求采取紧急行动。他说，俄罗斯一日不停止侵略，乌克兰一日就会有更多暴力、苦痛、死亡和破坏。俄军在最近被指控使用了具有极大致命性杀伤力的武器，包括集束炸弹和真空炸弹。 国际刑事法庭 ICC 检察官在3月2号的一份声明中说，将立即收集有关任何人在乌克兰领土犯下的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者种族灭绝罪的证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盟友匈牙利总理奥班 Viktor Orban 自从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态度有了大转变，表示力挺欧盟制裁俄国。外界认为普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力量。根据 CNBC 的报道，在俄罗斯正式承认东乌克兰亲俄分离主义势力控制的两个地区之后，欧盟开始对俄国拟定初步的制裁方案。不愿具名的欧盟官员说，奥班的回应受到欧盟的欢迎。这名欧盟官员说，匈牙利加入和支持欧盟的团结相当重要。奥班之前经常表露和普京的关系密切，他们已经合作了13年，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奥班选择欧盟。咨询公司 Tenio 的中欧和东欧顾问图尔沙说，来自欧洲的压力和俄罗斯侵略的意外规模可能影响了奥班支持欧盟的决定。但是同时，匈牙利亦都反对将武器通过他的边界运往乌克兰。除了乌克兰之外，俄罗斯被怀疑对邻近国家还有入侵计划。普京最亲密的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日前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场直播会议上，怀疑不小心泄露了俄罗斯入侵的战略地图。这份地图显示，俄军的下一个目标可能锁定了西南方邻国摩尔多瓦 Moldova。这份地图被白罗斯记者吉赞 Gitchen 在推特上分享了出来。吉赞说，这个看起来好像实际的入侵计划。卢卡申科背后那张地图将乌克兰国土分成四块，红色箭头指向乌克兰的深色处，用东西标记了首都基辅和其他从东部延伸到该国的重要枢纽。但是霍士报道，这张地图似乎表明摩尔多瓦分离州德涅斯特河沿岸是潜在的下一个目标。对此，摩尔多瓦驻美国大使尤金卡拉斯 Eugene Karas 2号表示，如果俄罗斯或者白罗斯入侵前苏联共和国，他的国家准备保卫他的边界，我们将捍卫要捍卫的东西。卡拉斯说，摩尔多瓦一名副外长召见了白罗斯大使，而白罗斯国防部就澄清摩尔多瓦在地图上的位置是一个错误。对此，摩尔多瓦方面表示并不恐慌，但会非常警惕潜在的威胁。摩尔多瓦在他的宪法里面写入了中立的条款，没有寻求加入北约，但乌克兰战争可能会改变这一点。至于俄罗斯是否还有入侵其他前苏联国家的企图，海外学者张天亮博士早前曾经在他的节目里面提到，普京原定在这场入侵中48个小时之内攻下乌克兰，并且在之前已经准备好了一份报道。而这份报道暴露了普京最终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荣光和统一，恢复俄罗斯历史的边界，并扭转1991年的悲剧。而众所周知，1991年是前苏联解体的一年，这个暴露了普京的野心。3月3号上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被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第70届国务卿蓬佩奥颁授了特种大寿警星勋章，表彰他长期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为台美关系带来很多突破的卓著贡献。有美国最有台国务卿之称的蓬佩奥是在2号晚间协同夫人 Susan Pompeo 和前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一行12人搭飞机飞达台湾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